亲爱的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能安息。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能出死入生。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能够分开我们的灵与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思念，内心中的情感。万物在你面前，一切都是显露敞开的。你是洞察人心的主，你认识我们里面每一个心思，每一个念虑，每一个动机。求你圣化我，用你的话来洁净我，用你的话来更新我，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你要用你的话，以圣神的活水来洁净我，洗净我的罪污，洗净我的不解，洗净我的不义，洗净我自以为是固执骄傲背逆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洁净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引导我，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在你的祭坛上成为馨香的活祭。主耶稣，让我属于你，让我归向你，让我认识你，让我爱慕你，让我再也没有任何抵挡你的思想，反抗你作为的情感。让我以你的喜乐为我的喜乐，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你要准备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要与你一同在千年的国度里，坐在宝座上与你一同为王。主耶稣，愿你的旨意成行，愿你圆满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畅行无阻，在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中没有障碍，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与你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体。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国，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进入天国里。时期满，我们会听到他的号角声，他的讯息。我们要求主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在地上有许多他所做所创造的都是天上实体的模型。在地上有国，是指着有一个圆满的国、永恒的国、天国。在地上有父亲、有儿子，是指着在天上有爱我们的父，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在地上有夫妻，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新娘。这地上的模型只是指到 天上圆满的实体。而天上圆满的实体要从天上赐下的启示才能够有这模型。天主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地方，他要在那里居住，与他的子民一同生活往来。他就启示梅瑟为他造了会幕，这会幕的每一件物件每一个地方都是天主启示的，是按照天主启示梅瑟，梅瑟领受而建造的，不是人造的，是天主造的，是他的住所，是天国的预象。在这会幕里有外院，都是从外院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而那入口进入圣所那里有一个祭坛，就是经过祭坛而进入圣所。这祭坛就是我们属肉性血肉的生命在那里成为馨香的活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在那里被砍下，我们的生命被破碎，在那里我们全然属于天主，我们有更新的生命。那一个属肉的血和肉的在那里死了。为什么叫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本来祭的就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殊不知这个祭的是有死的，复活的是永远的，是不是？其实是我们得着了，没有什么损失。你爱自己不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你会丧失性命，你不会被十字架跟随主。你若是心甘情愿愿意来跟随主，你就必须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祭坛。那爱自己的性命的就会丧失性命，最可怕的是永远的丧失。那为主耶稣为主的话为主的福音的缘故而丧失自己生命的必会获得生命。所以这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可以进入跟他更深的同在里。在外院跟进入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这个祭坛天主所做的功，让我们的头我们的思想留在祭坛下，我们的灵就可以进到他的同在里。这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就显示有一些是为耶稣基督的话，而且抓住这话为他见证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头被砍掉的殉道者，为耶稣的话和见证。在末世录第十九章，末世录第十九章那里说到预言的灵就是为耶稣作证，预言之神就是为耶稣作证。天主把他的话给到他所爱的人，拣选的人，先知，先知话是为给耶稣作证的。如果人传讲的先知话都是高举自己的名为自己作证，那不是出于圣神的。而这一些预言的神，也就是有人得着了天主的话，这个话很宝贵，是得启示的， 他们为了这个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也要天主的话释放出去。这样人的灵魂，羔羊的血和兄弟们的见证，以及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的人，就是这殉道者。他们所做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为主作证，而这一个为主作证，不是为他们的理想抱负，那是世界世俗的，而是为了天主给他们的这宝贝至宝，而舍弃自己的性命，是付了代价的，是知道有至宝，宝藏在地上，就变卖一切为夺得这块田地，至宝在里面的这样的人，就是殉道者。那么殉道是有的是一下子就死，有的是很久就死。那被枪毙的，一个子弹打进去他就死了。这从楼上摔下去的，几秒钟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很短。那么被淹死的可能久一点，但是也不太久，你不能在水里过久。可是有一种死是很久的，就是十字架上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那血流尽了，全部的生命死了。而在这死的过程，你看到了主怎么死，他的每一句话，好宝贝，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渴，他更渴望的是我们懂得他的心，了解他。他更渴望的是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他说我为此而来，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他说完成了，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完成了，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就是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低头交付了灵。他死了，回到父那里去。这是他给我们的榜样，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天主的见证。这一些看到他见证的人，有了生命，也活他的生命。宗徒们一个一个的为他致命。使得望他死的时候，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掌管中，接我的灵去吧，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债，敬拜天主。他的身体是被石头打死的，天主接了他的灵去到了天上。这致命者的魂是在祭坛底下等候片刻，他的灵进去了。天主愿意我们进到帐幔的深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敞开了这幔子，就是通过他肉身的幔子回到阿爸父的宝座前，进入他永恒的爱里。若望中途，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一章。末世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们叫 bond servant， bond servant 的意思就是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跟随他到底，侍奉他到底， 永远不离开他紧密结合的这样的仆人们，你愿意是这样的仆人吗？愿意，那么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你若不愿意，你就读不懂，你也不知道。这是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仆人们的工作蓝图，这是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有的已经发生了，有的是正在发生，有的是还没发生，可是很快一定会发生。他遂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他打发他的天使告诉他的仆人，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为基督做了见证。你看，预言的灵，见证的生命。见证不单单是用话语，还要用生命啊！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做天主要他们做的事，说天主要他们说的话，活天主要他们活的生命，这是王的生命，这是把一切交给了主。又是真的死了，有的是属灵上的，他的旧人不断的死，新人不断的复活。这死是一下子死，还是很长时间的死的过程中，是天主决定的。耶稣基督的死是天主决定的，是很长的时间在十字架上。而这一个背着十字架，有的人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施德旺是在公元36年致命的，不知道他认识耶稣基督多久，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认识吗？还是宗徒们传讲耶稣他信的呢？如果是宗徒们传讲，那是五旬节之后，那时间就是大约6年。如果是听了耶稣基督的话，那是9年，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诞生是公元第1年，耶稣大约是30岁，他30岁临洗，不是临洗，在约旦河临洗，是受圣神的洗，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开始传教3年半，所以大约33岁，耶稣舍弃他的性命。所以施德旺他的死很短，他是背着十字架完成了。有的中途比较久，若望中途很久，他是活得最久的，但是他的生命被炼尽的非常的完整，他也是经过了死于救人，活于基督。所以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耶稣基督做了见证。我们被召教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预言的神就是为主做见证，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做了证。作证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我们真的经验到了天主的美好，我们能够把所经验的表达出来。那诵读和听了这些预言的，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因为时期已经临近了。诵读、听了、遵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愿意读吗？你愿意说吗？我现在正在读，主也会让你把这些话读出来。那么你读了，你听你自己读的，也听别人读的，我刚才读了，你们听了，就是在做这件事。还有一件事，遵行，要用生命来遵行，你就是有福的。我们继续看，这是天主的命定，他的旨意。第9节，我若望你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一同做弟兄的天主子女们，我们中间的弟兄，若望中途， 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他跟我们共患难，跟主共患难。穆西亚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同样的，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也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同完全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与主一同为王的王，但是他不是只有他，还有其他同王权的你和我。同忍耐，那忍耐到底的，坚忍到底的，必要与主一同为王。若望中途非常非常忍耐，他的好友、他的兄弟、他的同仆，一个一个的都到天主那里去了，怎么他还留在这里？因为有使命，有使命，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基督作证，就是为主的话作证，直到整个生命都完成了。曾到一座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讲得好轻松，到了一个帕特摩，听起来也挺美的名字，到海岛上，哦，有的那个海风景好棒哦，我们坐游轮出海。他是在那里旅游度假吗？不是，那里的监狱，而且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监狱，四周都是海，完全被隔离了。这个隔离对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完全跟别人没有往来的可能，完全被隔离了。如果只有你在一个地方，但是主跟你在一起，那里就是天堂。蔡斯芳神父曾经在水牢里很臭的，他真的说这里是天堂，因为天主天天跟我在那里，是在避暑的花园里，没有干扰，没有隔离，是天主准备的。他会在那里埋怨吗？没有。蔡斯芳神父在水牢里没有埋怨，只有感恩赞美。一个埋怨就是你不肯死的旧生命的样子。争执也是这样，为自己讲话也是这样。若望中途没有在那里做这一些事情，而是天主把它摆到那边，所有的都隔离了，但是天永远不会被隔离，它永远是开的，它是在那里。在一个主日上，我在神魂操拔中听见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好似号角的声音，说神魂操拔被提到了天上，不是在那个监狱里，他被提到天上，听到了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好似号角的声音，说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送到厄佛所、斯米纳、培尔加摩、提亚提纳、萨尔德、菲拉铁菲亚和劳迪克亚七个教会。他听到了他的呼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给他的 bond servant， 经由着 bond servant 他仆人的代表若望中途领受的，也是给所有跟耶稣基督紧密结合在一起忠信侍奉他的 bond servant，就是跟他有盟约结合在一起永不改变的忠信的仆人你和我。而他听到的也是给七个教会，七是今世的圆满，就是所有的教会要领受到在天主的旨意中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从启示而来，看到什么是在各地的众教会的样子。 我就转过身来。他转过身来，就是他被提到天上，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突然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声音，他知道是从身后发出的，他就转身。他转身要看那与我说话的声音，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灯台。七盏金灯台指的就是教会，在灯台当中有相似人子的那一位，穿白衣，胸间配有金带，他的头和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血，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的脚像是在烈窑中烧炼的光铜，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非常大的号角声，重水大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从他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我们先前也读到双刃的剑，从主口中所说出的话极其锋利，就是圣神作利剑，天主的话是可以分开所有我们心中的思念、情感，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我一看见他就跌倒在他脚前，犹如死人。他遂把我把右手按在我的身上说，不要害怕，就是若望中途的生命。在福音中他是跟耶稣基督最亲密的他的爱徒，在最后晚餐时他可以把头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当耶稣基督讲有人会出卖他时，伯多禄就说去问耶稣，因为他最亲密，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而这样的一个圣徒，到他被提到天上，再看到主耶稣时，是趴下来，因为主是在天上荣耀中显现，是王，是全然圣洁的，他就趴下来，如同死人，已经被炼净到一个地步。见到天主是这样，而主就把右手按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可以在那时承受天主要把启示给他的生命，也就是被更新，他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也更新到一地步有经验，他再也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哇撒个娇，我来靠着你的怀抱，没有，有圣洁的主让他没有别的想法，敬畏，他是王。主却说不要怕，按手在他身上，我是原始，我是终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过，可是看我如今活着，一直到万世万代，我持有死亡的阴府的钥匙，所以你应把你看见的事，我现今以及这些事以后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至于你看见在我右手中有七颗星和七盏金灯台的奥义，就是这七颗星是指着七个教会的天使，七盏灯金灯台是指着七个教会，就是在七个教会金灯台中行走的，每一个教会都是光。梅瑟所建立的会幕，圣保禄中途在希伯兰书第九章也讲了，有两个幔子，进到了第一层幔子就进到了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供桌，一个是供饼，还有就是金灯台。这供桌属灵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就是桌子是不动的，椅子是容易动的， 是椅子动就桌子，还是桌子动就椅子？是桌子不动的，但是在圣所里没有椅子，只有桌子。就是指责我们必须准备我们的生命安静静默。天主在西乃山上显示给众百姓，画了一个界限，人不能够超过界限，进到那界限里面，天主所划定的界限，所以那是外院的人，只有70个长老跟梅瑟，天主召教的人进到里面，去到山上，在那里跟天主一起吃喝，没有事。也只有他们中梅瑟被召教从了山上进到更高的地方，是天主拣选梅瑟，梅瑟进到更高处的地方，在那里等候了6天，进入第7天，上主从荣耀的云彩中召叫他进入他的荣耀里，他又在那里又等候了7天。那一个等候7天，只有梅瑟在那里，而且梅瑟不知道要等多久。他说：“你上山来，在那里等候我。”他就在那里等候，等候1天，天主没有显现；等候2天，还没有。有时人跟你约会，你去餐厅等候他，1个小时不来，你就有点点；那么3个小时不来，你就回家了。没事，没有下山，没有回来。有个主的仆人被提到天上见到梅瑟，就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在那一直等一直等？你知道要等多久？他不知道。那你怎么没离开？梅瑟回答了：天主叫我来这里等他，我就做他叫我做的事，至于等多久是他决定。意思就是他不走，他不显现，我就不走。其实我不辞掉工作也是等主，等的是有一点点焦急，但是还是要等，就是要等。所以进入他的同在里，第一个就是要等候，不是干干的等。桌上有供饼，对，供饼就是食粮，就是耶稣的话，把他的话摆在心中。那个坐监在阿玛的利亚的那国家14年一直被轰炸，他在那里等。差使班神父在水牢里是真的等了40天，就把他放了。若望中途有没有在等？在帕特摩岛也在那里等，不晓得等多久。所以梅瑟说：天主叫我来，那我就来了，我就做他要我做的事。第7天，上主召叫他进到更高的云彩中，在那里有40天。所以进去有供桌，有供饼，要昼夜默思天主的诫命，想他的话，想他的话。我要你因我的名不受伤，我真的十多年后才知道的。很多他的话我们摆在心中，昼夜默思，有很多他的启示是我很早读经不懂的，默想神音祈祷开始懂了。所以这一个懂得主的话，懂得主的心，领受他的话。第3个，金灯台。金灯台是有油，圣神的富油会发光，指的就是教会。教会一定要在圣神的富有里发光。若望一书2章说：圣神的富有会教导我们一切，你让圣神的富有教导你，你会发光，就是一直发着圣神的光。就曾经给我一个他的话，在我工作中，我读经读到经上说，你们侍奉世上的老板要如同侍奉我一样，侍奉世上的这老板主人 要如同侍奉我一样。我说阿们，我是把侍奉我的老板当作侍奉主一样。我老板有一次说，他说苏孝平是全世界最顺服的人，其实不是，可能是他碰到的人里面是。我是为主而顺服，主恩待我，就把很多的话我是在实行中活出来。他要我们都把他的话，他的话是生活的，不是讲给你娱乐娱乐的，是吗？不是，但是你真的生活了会有永恒的喜乐，不是肤浅的娱乐，也不是你觉得多怎么样，而是他的话真的要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教会是金灯台，人子在教会中行走，金灯台。那么若望中途，他看到了金灯台，看到了主在金灯台中，有没有讲说他是回头看？那次他到哪里？到达了，超越了圣所，几乎要进到至圣所那个地方。回头看，你要能够了解教会是什么，你必须深入到主的同在里，用他的眼光来看他的启示。你要认识你的生命是怎样，你必须进到他的启示中，用他的眼光来看。如果你用他的眼光来看，整个世人的眼光看的是不一样的。你真要了解教会是什么，你要进到至圣所去了解教会是什么。若望中途到达那个地步，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那你怎么能够进去？你必须你的思想被更新，头被砍下来。他看到了七个教会，而在这七个教会也是人类历史中教会的演进。这七个教会如今都存在，也是存在着每个教会的样子，有高有低。那最高的就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不是人大事多，就是很有钱，都不是，是很小的一群。但是从那个最高的教会就进入了下一个教会，叫做劳迪克亚的教会。劳迪克亚的教会是一个很骄傲的教会，耶稣是在门外敲门的。他们说我发财了，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不缺，这是他们看的。但是主怎么看他们？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就是跟主的意都出了问题。你是贫穷的，巴不得你是富有的，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黄金。主跟他们说，那个特质就是不冷又不热，不冷又不热，不冷又不热。可在一个危机中，主要把你吐出去。他们就是众人的意见是这一个教会劳迪卡亚的名字，就是很民主，但是没有天主，天主在外面，都是人高举自己，是贫穷的。主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黄金，好使你富有。天主是不是喜欢我们真富有？是，不是虚荣，不是世界里的钱，而是真金火炼，他荣耀的火所炼尽的金金，能够存到永远的，他要给我们，他盼望给我们。他说你要付代价来，他还讲说你要发奋热心悔改认罪，就是要悔改要认罪。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我都富有了，我什么都不缺了，我都知道了，我都有了，就很难认罪，对不对？很难认罪，就是非常难认罪，是骄傲所造成的。那么他不能够热， 它会攻击热的。有的时候他不懂，在圣神的爱里热里，你知道施德旺死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火热？是，他非常火热，他死了还是这样的热。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若论心神要热切，当你的心中的火热不如起初的热，是要悔改的，求主帮助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赤身露体的，是瞎眼的，看不清楚。可是他们说我很富有，我什么都有，就是不冷不热。是好多教会久了以后，一个火热的教会几代下来就变成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好像就是往那边去，往那边去。有的只是一个历史中的夸耀，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见证，没有了话语，没有了，主不能同在，主是在外面。他说我在门外敲门，主在敲门。那开门的，我要与他一同坐席。那开门的是单数，我要与他，单数的他一同坐席。不是全教会都愿意开门，全教会都不接受耶稣，可是里面有耳的听到主的敲门声，而愿意为他开门的。主说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当你能够开你的心门，让主进到你的心中与你一同坐席，也就是让主的座位在你的心中，他的宝座安立在你的心中，就是把你自己悔改交给他，让他做主为王。你愿意吗？谁开门？你我，我愿意开门，我愿意开门。他说那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你为他开门，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说我就让你坐在我的宝座上，如同我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样。从不冷不热中悔改出来，就是与他一同为王的，是不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的。好像主给这个教会这么大的赏报，其实不冷不热改变是极难的。你若不落入不冷不热，你就避免了这个困难。你若落入的话，是很难的，非常难的，因为是集体的骄傲。你在那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大家都错了，你一定不要去到那边沾染这样的骄傲，跟他们一起被吐出去。那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就是保持直到主再来。可是主的心是极大的爱，尽管不冷不热，主还是愿意敲门，愿意敲门。我其实一直不要耶稣做我的主，在我36岁以前，主敲过我很多门，我的心门都是封闭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后来也听不到了，也不知道了。直到36岁我开门了，其实我很难受，就对不起，我没有犯什么样人世之间的什么罪，杀人放火偷抢这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喝酒抽烟的这些肉性的败坏的罪，但是我只要有一个罪就比这些都大了，就是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关到门外不理他，是不是？我悔改了，我不愿意再回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可怜的，无助的。我为什么不打拳？就是主的喜悦不见了，主的同在不见了。如果我继续的保持那个，我就会变成不冷不热的，你看得出来吗？ 我碰到主的那一天到今天没有冷却过。我不是在夸耀我，我是在夸耀主有能力保守我们，是问心神，是热切的。他要找一个热爱他的新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我满全了可是不知道主的心的，这样的被突出去的，火热的可爱的诸位，你的可爱因为火热要持续的保持这一个热火，直到他再来。我们共同努力，不表示说我不会冷却，就是有可能，可是要醒悟，要警醒，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肉性得胜，让圣神担忧，就会进到那里去。这里是一群人变成那样的民族，劳迪克亚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可是当他们，我们翻到末世录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说，那给我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这是单数的他，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胜利的我要赐给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就如我得胜了同我的父坐在宝座上一样，有我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各教会他都在说，不冷不热的都要悔改，而这个悔改他会把宝座赐给你。第四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并且我初次听到的那同我说话相似号角声音的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指示给你这些事以后必要发生的事，也就是不冷不热的悔改，整个的时期会进到了下面一个国度的时期，天国的奥秘会敞开，会有得胜者被提到天上。若望中途他已经在天上了，那么他还没有看到宝座。当他回头看到了教会，了解了圣所，他带着一个更近前的进到了这天上的宝座。因为他被提到天上是立刻天主的话一说，他就看在天主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的，就是他进到了至圣所。他进到了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按照希伯来书第九章所说，有两样东西，有一样叫做香堂，金香堂，指的就是我们的祈祷。天主的家是祈祷的地方，所以在若望末世录里面的第十一章，若望中途给了他一个测量尺、测量杆，他量是量祭坛、量圣殿以及圣殿里面的敬拜天主的人，那是一群真的在天主的家是祈祷的地方，是祈祷欢乐的天主的殿，那是他的家。金香堂，那馨香犹如晚祭的高腾，到达他的宝座前，他会俯听，他会做我们献上馨香的祈祷，他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我们，我们开始祈祷，他就回应着祈祷。除了金香堂之外，还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盖，上面有格鲁宾，那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天主的宝座。在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有一样东西叫做约板，就是十诫约板，天主的话 永恒的约，他把他愿意人如何活写在那里。旧约刻在石板上，新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会从心里知道天主的话。当你里面的国度出来时，你里里外外都惊艳到他的荣耀。除了约榜之外，还有金罐里面装的玛纳，天主喂养他的子女的食粮，就是在那里你一直有从天上来的喂养。外面交给义民践踏，可是有一个地方天主会供应，在他审判的时候，埃及有十个灾殃审判，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有个地方叫做歌声地，对不对？那里很安全，什么都没有，就是在他的照顾眷顾周详的爱里，就是圣咏九十一篇所说的，你在这至高者上居住的人，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所居住的人，在那里得到了从天主那里的供养。在那末后的七年，有一群人得胜的教会，是跟这个世界撒旦不认识他，他们是被提到旷野中，完全没有撒旦的势力，接受供养。那得胜的教会，启示录十二章讲的那女人，是得胜教会的预象。因为启示录讲的都是未来的事，是讲未来的事。他生的孩子是得胜者，被抬头为王的。这得胜的教会是他的新娘，女人常常指的是他的新娘。启示录十二章讲到了女人，因为第一章就讲是关于未来的事，不是在讲历史中的玛利亚，福音中的耶稣基督，而是得胜者，得胜的教会。那个教会有最后的3.5年，就是在大灾殃的那一个受掌权。启示录13章，那敌基督假先知控制不能买不能卖的那个状况。可是有一群人他不需要这些世界的，初期的教会是他把他们全部的所有给出来，他们不需要靠着世界。天主有一天要把世界的供应全部断了，你是因信他而活，他要亲自供应你，会有五饼二鱼的奇迹，会有食物不断他供应你，就是他天天用玛纳来供应你，那是一个他的话天天供应。不但如此，他的话会变成真实的食粮要来供应，指的是他的供应。在哪里供应？至圣所，他做主为王的地方。你不要以为撒旦可以到那里去，不可能，他是在外院。那是一个避难城，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受掌权，列国万邦都是接受印记拜偶像败坏的时刻，有一群被完全在歌声地的被保守的圣徒们，那里有亚兰开花的帐，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砍下来的木头是死的，它怎么会开花呢？还结了新的果子，怎么会开花结果呢？指的是复活，复活的得人，指的是奇迹，有来世的全能要试下。在了来世的全能里，也有他打发的见证人在外面，是可以祈祷让火从天上降下的，可以使得水变成血，各式各样的祈祷就会发生的那一个震撼的来世的全能，他要吃下。如果你不是在圣所里，你就是被打发到外面的这样的仆人先知，带着威能 得着天主的子民。若是你是在殿里的，你要迫切的为天主要做的事情祈祷，为了一些在前线打仗的，有的人是在后勤，梅瑟不是在山上举手，若苏尔在山下得胜吗？这一些都要在幕后的时代真实的发生，真实的发生。我来到这里是有很多人为我祈祷，我知道，我可以感受得到。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那杰克弟兄他去世了，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中间很多人认识他，他在天国福音里面讲过很多美好的经验，他是侍奉主的人，他知道，他说我一直为你祈祷，一直为你祈祷，你安全吗？我说碰到一些，不过哎，人家好像看不到我们，我们都好。他说我为你祈祷，因为我的天主我的神是使瞎子看见，他也可以使明眼人看不见，我为你祈祷，伤害你们的人通通看不见，让需要看见的都看到光。我们这里很多人告诉我，他看到了天主在我们中，看到他的宝座，看到了。有一位姐妹就在我们中，她说她看到了从天上降下来一个很大很圆的光亮的石头，她就知道西庸就是荣耀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神磐石，就是天主在那里赐福又赐永远的那个地方，就是圣咏133篇。啊，他说他看了好高兴，他就看到昨天看到的，昨天我们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他看到的。有些我们中间的人，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在那磐石上跳舞赞美敬拜。今天早上他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那上面的人更多了，都在那里，就是在磐石上。他会给我们意象，让我们明白，其实旧约中的众先知都是有意象有神事的。撒母耳先知领受的话传讲的没有一句落空，因为是天主的话，就是撒母耳先知有到达天上的经历，跟主直接领受。梅瑟也是这样，盖了会幕跟主面对面的谈话，都是头被砍下来进到他的同在里。而若望中途就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天上的宝座。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叫做 Neville Johnson， 他有好多好多主赐给他的启示跟光亮，非常非常的强的光，很多都应验了。他在2019年9月1号去世了，去到天主那里去。他去世前他讲了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在2019年1月1号主耶稣启示给他。以前每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就是犹太历的新年，主都会启示给他，有七个节期，都是按照七个节期主给他很多启示。而这一次是在西元的1月1号的新年，主启示给他，主跟他说，是在这1月1号之前主跟他说的。他说2019年1月1号就是国度时期的开始，2019年有好多的震动，好多的改变，国度在那里开始了。他问主说，主为什么你是用西元的1月1号，不是用犹太人的节庆来开始？很多都是犹太人的节庆开始一个很大的事。你知道历史中间 五旬节就是在真的那一个犹太人七个节气里，其实以色列子民所庆祝的，圣经讲是上主的节庆呢 ，Feast of the Lord 就是天主的节庆，他的选民纪念天主的节庆，是天主的节庆。那为什么这一次是用西元呢？有一次就是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跟秦中谈到了这件事，突然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以色列的他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算法是过了晚上到了白天，对不对？他们整个的历是以月亮为主的，那么西历是从早上到晚上是以太阳为主，教会是月亮的时期，公义的太阳要来，国度的时期。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时刻，而怎么过去进到那个地方，就是有人能够得胜不冷不热，还在加速的，我们要进到那个地步。其实进到那个地步的意思不是说没有教会了，而是一个进入一个新的，耶稣基督来了的旧约，他讲的还是旧约的经上的话，是要成全呢，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有一个旧的降下来了的一个交替。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死于旧人活于天主，也是一个新的，当你做活祭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是属于他的活祭，但是你的旧生命就开始消退了。那么旧约 很多很多的事，新约变成满全，教会很多很多的奥秘是在国度里面看清楚的，因为它是天国的预想，那是要进到上面才看到的。所以若望中途他进到了国度，看得更清楚，他开始讲的都是国度的事，就一直讲下来，就是他一直看到，他一直经历。那么他看到的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有准备，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是向我们详述了天上有一个爱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的爱永不止息，他给我们盼望，他对我们有旨意，他愿意我们都是成全的，他愿意帮助我们，他给我们家温暖的家。所以主耶稣把天上的丰盛向我们地上的人说了，那信的人就进入了，他打发他的众先知众仆人把他的心他的话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讲的话你就要盲目的听，你到主前去祈祷，主会印证的，主会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听别人说，而是圣神会在我们里面作证。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十章第六节，有一个天使他说，时候不再延长了，但当那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声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所宣告的。就是第七个天使将要吹号角，这号角是在印打开之后，一个印接一个印，印就是隐藏的，如今打开了，有一些密封的隐秘的，达尼尔先知领受的，天主说密封直到末期，有人研读知识就要被开启，有一些不能够懂的， 这启示被打开了，是羔羊亲自打开的，只有他可以打开，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个印接一个印，我们在这里讲了第五个印，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就开始吹号，七个号，这是讲到第七个号。这第七个号要吹的时候，所有的预言统统都要完成，有一些已经完成了，有一些正在加速完成中。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对我说，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取出乐卷展开的小书来，把它取过来，然后把它吞下去。我就把它吞下去。当我吞下去以后，有声音对我说，十一节，关于诸民族、诸邦国、诸异语人民和诸君王，你应再讲预言。在末后的时候，他要兴起很多的先知，先知是准备君王来到的。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有他的前驱，也是厄里亚。厄里亚是为耶稣准备前驱，为耶稣基督准备善良的百姓。他到以色列，那是历史中的他，他还要乘着云彩光荣的去到耶路撒冷，他从那里降下来。也有先知，两个见证人是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但是他也到列国万邦，他要在列国万邦兴起能够传讲他话的人。那预言的神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证的。耶稣基督升天前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我，要充满圣神，从高天而来的圣神的德人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他要兴起很多的证人，这些证人是听了他的话，为了他的话传讲他的话，用生命来传讲他的话的一群人，是要与他一同为王的。而先知也有一个，主耶稣说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为什么迫害残杀先知？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先哪一个先知没有被迫害呢？最大的先知就在耶路撒冷而舍命死了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职分是要被砍头的，你才能够讲他的话的，是吗？有的是真的死了，有的是属灵上被炼净只讲天主话的人，他们为主的话做见证。不管你是应讲主的话，先知的灵，预言的神，是为耶稣基督作证，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证而死，为耶稣基督而活，来告诉人知道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王，没有偶像，只有他，直接指这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的羔羊，他已经除了我们的罪，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子死者。他的脚步临近了，他的国度临近了，我们要悔改。他要兴起很多的人在列国万邦讲这话。那么这里讲到了，你要能够传讲他的话，先要吞下他的话，对不对？你不能对他的话陌生，明明跟他的话完全相矛盾的你也听，因为你不知道，你不读经，你读了很多的话，你明白他，你讲的话其实是环环相扣，好多的他的话合到一起去，指到了同一个方向，每一个他的仆人、他的先知讲的都是一样的，指到同一个地方，因为是先知预言的灵，都是为主讲话、为主作证。这是末后的主要兴起的一些，要讲很多的、很多很多主的话，解释了过去的话。比如说耶勒米亚领受以民因为犯罪会充军70年，对不对？而真的被充军了，而在充军那个时代的达尼尔先知，他是在那一个世代里，他注意到耶勒米亚的先知 讲的这七十年，七十年要到了，他就恳切进食祈祷，主就打发他把这个奥秘解释给他。所以他会，其实很多先知的预言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解释，亲自活出来，我们明白的。那童贞女要诞生，谁能明白啊？可是我们都明白了，是耶稣基督亲自解释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他的奥秘是要他赐下新的启示光亮而明白的。整本末世录就是启示未来即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你要读了很多他的话，有基础，你知道这是他来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圣言加圣神。天主的话，圣神会光照，在圣神的富有中知道他的话，你会知道，你会明白，你会传讲，你会作证。然后给了他一个长芦苇当做测量杖，就是十一章，测量天主的殿、圣殿、祭坛和计算圣殿里朝拜的人。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经交给了义民，他必要受践踏，共有42个月，3.5年，末后7年的头3.5年，你要在外面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你就是被践踏，你可能会否认耶稣。接下来的3.5年，就是要拜偶像加受的印记的那个时刻，你怎么办？主让我们，欢迎我们去到他的同在里，也要世人都悔改，他要帮助我们。若望中途是越看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得着了，所以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想的，这不是出于人的想象，也不是出于人的神话，而是出于天主的话、天主的诫命、天主的旨意，必须一定快要会发生的事，真的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他告诉我们。我们再翻到他继续的看到，经由7个号、7个鱼，天主在动他的手，完成一切要完成的，所有的都要完成。这败坏的巴比伦大淫妇，是启示录提到了2个女人，就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她的心腹，跟不圣洁的教会爱世界、爱偶像。巴比伦的意思是通往偶像的门，他要我们选择是圣洁的。在第20章第4节，我又看到一些宝座，有些人在上面坐着，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就是那些为耶稣作证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掌守人的灵魂。就是第5个印所说的，他们的头被砍下，在那里稍后片时，等到圆满的人数做王的都满全了，他们就要一同坐在宝座上，那是一群做王的人。那时这里讲的是灵魂，也就是他们的灵魂已经在祭坛上，以及一生一世完全被准备好，跟天主的旨意完全结合在一起。那一个旧的天然的思维已经都死透死尽了的人，还有那些没有拜乐兽、没有拜兽像，并在自己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都活过来了，同基督一起为王，就是活到被提的时刻。耶稣基督要以这一群人，他的妹妹、他的新娘，就是启示录第12章的那女人在一起， 装备他，准备他，跟他在一起，把他完成最后的，没有任何撒旦的干扰，只有天主供应最后的三天五年，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就要亲自来迎娶他的新娘，他要亲自来迎娶这得胜的教会所生出的得胜者，以他一同为王的。所以这里有两类的，一个是为他的话，以及为他见证，见证他的话而头被砍的，真的肉身死了的人。还有一些是属灵的，一直被一个一个的自己的思想一个一个的被砍掉，可是愿意顺服，愿意死，愿意听命，愿意顺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若望中途是被洁净到那个地步，到那里去。当你把你的旧人旧思想放在祭台下，愿意为主而死，你的灵得到释放，就进到了圣所，是灵进去的，这灵可以进得更高，看得更清楚，进得更高，看得更清楚，一直要进到宝座那里，会看到自己的宝座，会看到这一切。而这些是未来的事，他看到未来的这一些事，他看到了，但是是真的，会有一天在天主时候完完全全变成真实的。那时真的有一群人是为他被砍头的，还有就是背着十字架被他炼尽到完成了的那样的人，就是坚忍到底，直到他再来。只有这两类人是我们当有的，对不对？不要做怕，其实怕死也会死，不要做一个出卖他的人，不要在最后一个时刻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要求他帮助我们准备好，其实就是有一个愿意借着圣神致死肉性的绝对的奉献，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的生命，就有复活的生命。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坚忍到底。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会更新，你意志会更新到一地步，当拿布高君王建造了偶像，要全国的人一听到音乐的声音就要屈膝叩拜，谁若不拜就要丢到烈火的窑中。你读达尼尔先知书读到了没有？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那时很多人都拜了，有三个青年不拜，他们不拜，别人告密，所以就有一些人会告密哦，兄弟会出卖兄弟，会为主而被人憎恨。而这三个君王说，你们真不拜我立的像吗？再给你一个机会，当音乐响时，你若不拜，就把你丢到火窑中。君王动怒了，把火窑烧得七倍的烈火。你知道这三个青年怎么讲？你知道拿布高王怎么恐吓他们？我可以把你丢到火窑里，你的天主可以救你吗？他们怎么回答？我们天主当然可以救我，既或不然，我也绝不拜你的偶像。既或不然，也就是死，这样的心，就是没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人是爱自己超过爱天主不肯舍命的，对不对？这三个青年没有死，主都开了拿不高的眼，看到有第四个人，像人子的那一位，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把他们丢到火窑里的那一些强有力的那些军士， 战士他们就在门火窑外面被烧死了，火有多大。可是这三个青年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焦味，头发也没有焦味，你信这样保守你的神吗？全能的天主吗？当你真心依靠他，你若是要活着迎接他来的，没有谁可以夺走你的性命。若是在他指定的地方为见证而死，那是最好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要以他一同为王，而那一个活到他再来的，他们都有很多的启示，对不对？这三个青年是糊涂了吗？脑筋冲昏了吗？是没有感觉吗？不知道火会烧人吗？都不是。其实死于救人的意思，不是变成一个白痴，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只是机器人式的录音的重播组的话，不是，而是我们能够跟他的爱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旧的一切被更新了，都是复活的，都是复活的，都是复活的。这一个全部的复活，死亡的权势不能在他们生命上有任何的势力，他们得胜了。就像哈默克他活着被提的是预象，但是哈默克被提，厄里亚被提，这是圣经记载的，不是指着教会被提啊，但是是得胜者被提的事实。教会是整个教会，耶稣的心腹被提还没到，如果到了你还没被提也就太迟了，就会在地上看到在天上来的主耶稣乘着云彩中，那是哀哭痛哭。我们不要做那些人活到那个时刻，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的家要是得胜的教会，我们的小小羊群要是得胜的教会，我们所到的地方要是得胜的教会。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得胜的话，我们听了，我们吞下去，我们的心满心欢喜。主耶稣，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生命里的一切恐惧都驱赶于外。你不是召叫我们活在一个害怕的生命里，你赐给我们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是喜乐的平安的，充满你的圣神，把自己交给你当作活祭。我们是喜乐的平安的感恩的选择你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是喜乐的平安的感恩的拣选十字架，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是喜乐的愿意舍弃一切，不是不心甘不情愿，而是心甘情愿的舍弃一切。我活着愿意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那该死的肉身肉性他该死，我愿意交给你，借着你的圣神致使这一个使我害怕的肉性，使我体贴自己爱自己超过爱你的肉性，使我因为爱自己而有很多错误的想法的这一切老人的重担和纠缠人的罪过，都请你拿去，都请你除去。主耶稣，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是至宝，我们愿意舍弃一切得着至宝。主耶稣，谢谢你把这光给我们，把这爱给我们，把这生命给我们，把这一个呼召赐给我们，我们都愿意答复你的呼召，来成为你真实的见证人。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完成你召叫我们的重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